欢迎收听晴空兰溪作品《如果没有遇见你》第61集。他的脸在质量辉煌的灯火之下，如同一件上好的瓷器，其实整个人都像，泛着悠悠纯净的白，而他乌黑的瞳孔里只有他一个人的影子，周遭的一切都仿佛与他无关。他的笑容和喜悦都只为他一人绽放。他忽然觉得可贵，仿佛握着的是一件他生平最珍惜的东西。舞曲终了，他带着他提前离场。其实替他订的房间就在他的隔壁，他却只将他送到门口。晚安。他吻了他一下，他似乎还有点依依不舍，拉住他的衣角说，我还没玩够呢。他却只说，你困了，早点休息。其实他的头发微微松散下来，脸上的神情又带着些许慵懒疲倦，样子倒是真的楚楚动人。在这样撩人的夜里，他凝视他良久，眼神在光与暗之间变换着，微微沉下去。这样美好珍贵的人，他只想将他仔细地呵护爱惜起来，所以现在还不是时候。于是他坚持让他自己进去，自己则站在门口说，明天我带你出去吃早餐。竟然用了多大的自制力，或许只有自己才知晓。是当地小吃吗？他的眼睛倒是亮起来，注意力一下子就被转移了，脸上写满了期待。我听说上海的生煎是最有名的，明天我们去吃好不好？他丝毫没有犹豫，只是对着他微微一笑，好。这样小的要求又怎能不满足他？像是在对待一件珍宝，接触的时日越长，他便越想将它放在掌心上，动用自己所有的能力让他觉得开心。在他20多年的生涯里，这是唯一一次，也是唯一一个人。可是万万没有想到，就在那不久之后的将来，在他与旁人的商业战争中，虽然是以他的胜利而告终，他却成了牺牲品。他将他当作棋子和砝码，或许他就是这样认为的吧。这世间终有太多的无奈，他最终还是伤害了他，用一种无以复加的方式，有意无意的亲手摧毁了那个善良纯净的女人。从此以后再看不见她的笑容，从此以后两败俱伤。秘书进来的时候，顾飞尘刚刚从那段回忆中抽离。他站起身，一边听着秘书汇报明天一整天的安排，一边亲自将身后的整面窗户尽数推开来。他办公室的楼层并不高，几乎算是有违惯例了，但这整座集团大楼建的地段好，周边设施又是经过精心设计才建造的，所以根本不需要登上高层也能拥有极佳的视野。他面朝着窗外静静地听完了，有好一会儿都没有做出任何指示。秘书因为跟了他许多年，倒是十分了解他的脾气，于是也不着急，只是放下掌上电脑垂手而立。果然又等了一下，就听见他开口说，和张行长的约会你帮我提前到明天早上9点钟，我知道他通常上午都比较闲，应该会有空，你提前和他联系一下，跟他见过面之后我直接去 CEDA， 中途不回公司，所以公司这边的事情全都安排在下午4点之后。秘书把这些要求飞速地记下来，然后说，CEDA 的演讲原本是定在下午1点半的， 再接着是3点钟的落成仪式。现在如果把演讲时间提到上午，那么下午3点以前的那段时间，您是否要考虑和财经周刊的方小姐见一面？她已经打过多次电话来，希望可以给她1个小时给您做一次专访，而您上次也答应过她了，只是一直没有兑现。我记得这件事。顾飞尘一只手搭在窗沿，修长的手指轻扣着，似乎考虑了一下才说，那就让他明天下午2点准时到 C 大找我。 C 大，秘书的疑问差一点就脱口而出，但看着老板冷峻的背影，到底还是强咽了回去。他听从吩咐回去做事，一边给各方打电话落实最新的约会时间，一边已在心里默默地了解到一个事实，也就是说，明天顾飞尘将会有一大半的时间都在 C 大校园里度过。早上8点半，秦欢准时抵达办公室。他的习惯是先烧一壶开水，然后给自己冲一杯花茶，一边喝茶，一边替养在窗台上的2盆红掌浇水。这间办公室原本就只有2个人，结果另一位女同事因为怀孕时胎位不正，半个月前请假入院调养去了。秦焕一个人做着2个人的工作，有时候难免吃力，就连最近严月明约他，他也多半没空，惹得严月明笑言，我原本以为外科医生才是最忙的行当，没想到你更胜一筹。他也只好苦笑，倘若不是离开了顾家，他这辈子估计都没有机会为了一份工作而加班至深夜甚至凌晨吧。这样辛苦只是为了和顾飞尘彻底分离。有得必有失，每当伏在办公桌前疲倦交加时，他便这样安慰自己，也只有这样的自我安慰才能让他稍微好受一点。今天他刚把茶泡好，椅子还没坐热，桌上的座机便响起来，居然是负责后勤的副校长亲自打来的，开口就是一段来自上级的慰问。
小晴啊，最近辛苦你了，你们黄主任出差在外，小肖也请假了，听说好多事都是你一个人顶着，年轻人像你这么能干的不多了吗？
如果没有遇见你，作者晴空兰溪，演播幻雪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